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6月24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这个钟头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赫40米，而在下一个钟头我们的短波频率将会是73650赫41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准备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确认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曾经写信给金正恩。特朗普在 G20 峰会之后会访问首尔，和文在人讨论半岛的核核问题。中国坚决反对在 G20 峰会上讨论香港问题，而香港民阵就呼吁参加 G20 峰会的各国的领导人是关注香港民众围绕反逃犯条例修法的抗争，说这个是他们的利益相关所在。
Althoug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aid this is internal affairs, they would not allow any.
民阵副召集人梁永敏话：中国领导人话呢个系一个内政问题，唔允许任何外国进行干涉。但系呢个问题并非系咁样，逃犯条例影响嘅唔单止系香港人，而且系包括到香港旅游、留学同埋经商嘅人。呢啲人点解到香港经商？因为佢哋相信香港嘅制度可以捍卫佢哋嘅权利。但系呢个条例一通过，呢种保护就将会丧失。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嘅报道。专题节目方面咧，我哋今晚有流行微语，不过廿正收听由谭婉芬报告详尽嘅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准备星期一开始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打算对伊朗经济增加新的压力，迫使伊朗政府改变它的行为方式。在美国政府正式发表官方声明之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这些新措施很重要，但是他并没有对记者详细讲到这些措施的具体内容。蓬佩奥国务卿是在去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访问之前讲的这番话的。他此行的目的是继续特朗普政府的努力，建立一个盟国联盟来到和伊朗抗衡。
And the world should know that we will continue to make sure it's understood that this effort that we've engaged in.
蓬佩奥说世界应该知道美国将会继续确保大家都明白美国今日所做的一切就是要切断伊朗的资源，令到他们不能够制造恐惧，继续建造他们的核武系统，继续发展他们的导弹计划。蓬佩奥国务卿又说美国将会切断伊朗为发展这一切所需要的资源，确保全世界范围内的美国的利益和美国人民的安全。北韓領導人金正恩收到美國總統特朗普的一封私人信件，正是考慮信件的內容。北韓官方的北韓中央通訊社發布了一張照片，顯示沉思的金正恩拿著一封信，顯然是白宮的信件。該報導援引金正恩稱讚他的出色的內容。朝中社的报道又说金正恩赞赏特朗普总统的政治判断力和非凡的勇气，他表示将会认真考虑这个有趣的内容。该报告并没有提及信的内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日离开华盛顿前往中东，他证实这封信是寄给金正恩的。蓬佩奥又说他希望这些将会为大家提供一个良好开端的基础，并且继续与北韩行使半岛无核化的重要的讨论。南韩青瓦台6月24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参加日本大阪 G20 峰会之后将会前往首尔访问，并且和文在人总统举行峰会，就朝鲜半岛去核化进程展开深入的讨论。南韩总统府女发言人高文婷说，南韩美国和南韩的领导人将会就全面实现半岛无核化以及通过加强美韩关系实现持久和平的问题举行深入的会谈。南韩先驱报星期一报道，南韩官员证实特朗普总统计划访问非军事区的报道，但是青瓦台一位高级官员否认有关美韩领导人和金正恩在非军事区举行三方会谈的报道。特朗普在2017年访问南韩的时候曾经计划访问非军事区，但是因为天气恶劣未能成行。中国表示中美两国都应该在贸易谈判之中作出让步，同时备受瞩目的美中两国元首 这个周末将会在日本大阪举行的 G20 峰会期间就美中贸易关系举行会谈。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秀文在6月24号在中国外交部举行的 G20 峰会的吹风会上面展述了中国在即将恢复的美中贸易谈判之中的立场。他说中美贸易磋商的原则是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双向而行，双方亦都要作出妥协和让步，而不只是一方。他又强调说要在各自尊重对方国家主权、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则，在平等的基础上面磋商，达成的协议要对双方都有利。媒体报道说第34届东盟成员国领导人23号在泰国首都曼谷同意加强地区经济和安全合作，提升整体影响力，力争今年年底之前完成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RCEP 的磋商。彭博新闻社说东盟国家领导人在23号发表声明说东盟正是和中国迅速行动完成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文字磋商，以降低紧张局势和事故的风险，减少误解和误判。声明又说他们热切欢迎东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的持续改善，并且为尽早完成而进行的实质性的谈判所取得的进展而感到鼓舞。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星期日说也门胡塞武装分子袭击沙特阿拉伯南部一个机场，造成一名平民死亡，另外有7人受伤。联军官员说阿布哈机场的停车场里面一个度假村遭受到重创，联军并没有提供任何的细节，包括目标是否被导弹或者无人机击中。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民阵呼吁参加 G20 峰会的各国领导人关注香港民众围绕反逃犯条例修法的抗争，说他们也是利益相关。同时中国坚决反对 G20 峰会上讨论香港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围绕着逃犯条例修法的公民抗争目前转向寻求国际支持的方向，即将在日本大阪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成为了抗议者锁定的目标。报道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与会，中国已经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会议，而且美中两国最高领导人将会举行会面。除此之外，参加20国集团大阪峰会的其他国际领导人亦都众多。亚洲地区的香港近年围绕着逃犯条例修法所引发的社会政治动荡，尤其是在接连着爆发上百万香港民众上街抗议事件，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场抗争的组织者显然注意到这个契机。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在6月24号星期一上午11点在立法会示威区举行记者会，该个团体总召集人岑子杰对美国之音是这样。
民政在星期三6月26号我们会举办一个泽会，我们要
岑子杰表示民政在星期三，也就是6月26号会举办一个集会，他们要告诉全世界他们是香港人对民主、自由、人权、法制这些价值的坚持。他们会在这次的集会上重申他们五大诉求，撤回逃犯条例，取消暴动的定性，要求政府停止检控示威者，其中包括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而在星期一的上午较早的时候，中国外交部举行了中外媒体吹风会，外交部部长助理将军表示 G20 峰会不会讨论香港议题，
我们也不会允许 G20 讨论香港问题。
将军表示他们亦都不会允许 G20 讨论香港问题，香港事务纯属中国的内政，任何的外国无权干预。6月24号上述两个记者会，中国外交部吹风会之前，民阵记者会之后，不过民阵这次记者会的消息几日之前就发出了。星期一立法会外的记者会上面，有媒体就中国外交部所谓的干涉内政问题是提问，民阵副召集人梁永敏就是这样
说。Althoug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aid, this is internal affairs,
梁永敏表示中国领导人说这个是一个内政问题，不允许任何外国进行干涉，然而正好像他们曾经讲过，问题并非如此。 逃犯条例的影响不单止是香港人民，而且是包括到香港旅游、留学以及经商的人。这些人为什么到香港经商？因为他们相信香港的制度可以捍卫他们的权利。但是这个逃犯条例法一旦通过，这种保护就将会丧失殆尽。这个就是说，任何与香港有关联的人都是利益攸关方。梁咏敏进一步表示，争取以及是捍卫民主的人权是香港目前反逃犯条例修法的核心，不能够就事论事。梁咏敏表示，这场的战斗事关民主与法制、自由与人权，这些价值观为世界所共享，为参加 G20 峰会的很多国家所珍视。世界各国领导人既然珍视这些价值，就有责任为此而大声疾呼，不理这种抗争发生是在香港还是发生在世界其他的地方。即将举行的 G20 能否讨论香港问题不得而知。特朗普总统曾经表示，见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时候会提出香港问题。特朗普届时能否提出香港问题，目前亦都无从知晓。自从香港围绕着逃犯条例修法的争端爆发以来，有关外国势力介入香港事务的指责不绝于耳。中国外交部以及是中国官媒，尤其是多次抨击美国政府以及是国会议员针对香港问题的有关讲法以及是做法。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将军星期一在 G20 吹风会上面的言辞，算是对此问题的最新表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正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准备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本星期在日本大阪 G20 峰会会面之际，因为香港修订逃犯条例的争议再被带进国际社会，香港一些示威者正是准备亲身前往大阪参加国际民间组织抗议中国将香港议题国际化。下面是我的节目记者张富杰的报道。
已经被香港特区政府禁止运作的香港民族党原召集人陈浩天，近日在其个人面书网页上呼吁香港人到日本大阪，在6月28日至29日期间参加抗议中国政府活动，将香港人近两个星期以来的抗共行动带入 G20 峰会中。据悉，国际民间组织自由印太联盟正发动一个大型抗议中国政府的活动，希望趁习近平出席大阪 G20 峰会期间对他施压，让其他出席峰会的多国领袖更加注意中国近年来在侵犯人权与主权扩张等议题上的威胁。该联盟顾问叶比亚是知名维吾尔族活动人士，长期流亡海外，日前日本政府已经对他发出签证，容许他在 G20 峰会举行期间身处日本。预计他会大力抗议北京近年在中国新疆地区大规模监控维吾尔人，将他们收押在集中营，北京长期指责叶比亚提倡新疆独立。同时被禁止运作前，香港民族党公开其主张要求香港独立，虽然该党已经停止运作，但是在陈浩天的个人面书网页上仍可清晰看见香港独立与民族党等字。陈浩天在面书上表示，这一次 G20 的抗议活动是自由印太联盟举办，并邀请他前往大阪参与。他指出，组织者欢迎多些香港人一起参与示威，除了香港人外，参与者还包括日本政界、维吾尔人、蒙古人、台湾人与其他受中国迫害的民族一起向中国示威。陈浩天在面书上俗称，希望可以多些香港人参与日本的抗议活动，让国际社会更多的人了解修订逃犯条例的争议。他更加指出，有新提议旨在大阪抗议时要不断播放香港警察近期暴力镇压示威的视频，让外界得知真相。提倡港独的陈浩天准备参与被北京长期指责提出新疆独立的叶比亚所举办的活动，会否导致中国指责港独与疆独勾结，预计外界会进一步关注。美国之音记者张富杰华盛顿报道。
香港近来反对逃犯条例的游行，使到一国两制的政治效应，亦都对台湾明年总统选举产生影响。有学者呼吁，台湾不应该再纠缠于一国两制，并且强化认同台湾的意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北社社长李川顺6月22号星期六在一场座谈会上表示，台湾社会不需要再纠缠一国两制，而同时应该加强年轻世代对台湾这块土地的认同。他说，
既然一国何必要两个制度，既然两制何必要一国呢？既然两个制度就两个国家。
李川顺说，既然一国何必要两个制度，既然两制何必要一国，两个制度就是两个国家，我们要强化台湾绝对不能够陷入一国两制虚幻的思维。李川顺还说，从这次香港的反逃犯条例运动，使更多台湾年轻人知道，如果陷入这个圈套之后，要自拔将很困难。台湾制宪基金会星期六举行一场名为《一国两制对台湾的危机》座谈会，并邀请专家学者发表睇法。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年3月与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视讯时就曾经表示，香港经验是提醒台湾所有政治人物、政党都应该避免陷入中国的陷阱。中国方面提出的经济诱因和其他承诺，最终目的是为了一国两制，而一国两制将变成一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1月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纪念大会上倡议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随即遭到蔡英文严词拒绝，并强调台湾绝对不接受一国两制。香港近来百万人上街反对逃犯条例的游行，不单止撼动全世界，亦使台湾明年的总统选举出现了微妙的政治变化。国民党籍高雄市长韩国瑜今年3月与中国国台办主任刘杰一会面，就强调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的定海神针。近来在造势场合上则表示，如果有机会做中华民国总统，保证一国两制绝对不会在台湾实现，除非跨过他的尸体。另外一位张国族国民党总统初选的台湾首富郭台铭还表示，香港的一国两制是失败，他绝对不谈一国两制。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在座谈会上表示，这些蓝营人士在香港大游行之后才表示反对一国两制，态度上太过投机。他说，
一月份到现在这5个月，反对拒绝一国两制的被叫做挑衅了，过去了。那你们现在这些要选择，
董立文说，一月份到现在5个月，反对拒绝一国两制的被叫做挑衅，你们现在要选总统，包括韩国瑜、郭台铭、柯文哲，那你过去5个月做些什么？今天看到香港这样，你才说拒绝一国两制。董立文还指出，台湾内部应该对一国两制的欺骗性、强迫性以及从属性要有更清楚的认知，才不会被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论所误导。英国经济学人信息社预测，台湾明年的总统大选，蔡英文总统将击败在野党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高雄市长韩国瑜，并估计台北市长柯文哲不会投入选战。该信息社还认为，蔡英文争取选票最有利的议题就是两岸关系，近日香港逃犯条例修法争议的政治效应应该有机会延续到明年1月，台湾将于明年1月11号举行总统以及立法委员的选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亚太区域的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的活动采取比他的前任更为强势的态度，这个是因为美国政府担心中国的扩张走得太远，不容忽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台北报道。
过去2年来，美国政府加大了对在南中国海和中国有主权争议国家的军事支持。最近5月23号，菲律宾的官员说，他们准备获得美国退役的 P3 猎户座侦察和反潜机。在特朗普主政期间，美国海军舰船在南中国海进行了11次的航行，这个是美国称之为自由航行行动计划的一部分。美国军舰监控中国的活动受到中国的亚洲对手默许的欢迎。美国纽约的政治咨询公司派克策略副总裁肖恩金说，他不肯定特朗普在如何看待南中国海的问题上与他的前任有什么不同，但是那里的局势肯定在这里逐年变得越来越坏。北京在这里开垦更多的土地，并对其资产进一步军事化。 不过特朗普的航行自由行动可能太少太迟。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任内曾六次派美国军舰到南中国海监视中国在那里的活动，但是在他八年的任期届满的2017年，中国当时控制的南中国海土地较少，而且当时一个国际仲裁法庭正在审理一个关于中国海上主权法律基础的诉讼案。中国2016年输了这一宗的诉讼案，但中国表示不会接受法庭的裁决。文莱、马来西亚、台湾、越南和菲律宾对北京宣称对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大约 90% 的海域拥有主权持有异议。南中国海据称富含能源储备和渔业资源，过去十年来中国填海造岛并在岛上军事化，引起其他国家的警惕。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黄介正说，他认为美国在这里展示其保持在南中国海存在的兴趣和决心已经很迟了。现实是美国在这里阻止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占领并在岛上军事化做得不够。为了加大对中国的压力，特朗普政府比其前任政府更加密切和西方盟国海军的合作，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和西欧。这些国家现在也都派他们自己的海军军舰到南中国海。北京对此做出愤怒反应，称这个是在这干涉亚洲事务。本月加拿大皇家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联合在南中国海举行了演习，就好像在奥巴马时代特朗普政府也都在南中国海和菲律宾定期举行联合军演。东京的国际基督教大学国际问题教授史提芬·纳吉说，美国的盟国希望能够压制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持续扩张。纳吉说，就他了解，目前美国当局的一个明确共识是奥巴马政府在自由航行行动上做得不够，现在自由航行行动的数量和广度的增加代表着美国总统态度的转变，不单只是特朗普政府的转变，而是增加自由航行行动的数量，反击中国政府事关重要。纳吉说，美国官员对中国加大施压主要是回应一个相对来讲自信的习近平主席。美国现在希望在安全与贸易上改变中国的行为。美国国务院去年8月在其网站上说，美国政府寻求在分歧的领域取得进展，例如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宣示。去年美国军舰开始定期穿越台湾海峡航行，这个可能是展现对民主台湾的支持。中国宣称对自治70年的台湾拥有主权，北京对美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的自由航行行动提出抗议。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台北报道。
中国军队陆军司令在6月13号访问了俄罗斯，在加强互动合作的同时，俄罗斯仍然不忘戒备中国。俄罗斯开始在黑龙江对岸部署新式的坦克，这种坦克是从去年开始装备负责防卫北极和首都莫斯科的俄军精锐部队，凸显俄罗斯对远东俄中边境地区防务的重视。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军队陆军司令韩卫国6月13号访问了莫斯科，韩卫国率领的中国军队代表团会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陆军司令萨柳科夫向红墙旁的无名烈士墓献花圈，还参观了驻扎在莫斯科郊外的康杰米罗夫坦克师和其他俄军设施，和其他很多中国军队将领拥有留苏经历一样。韩卫国2002年曾经在培养高级将领的俄军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韩卫国说，他17年前之后重返莫斯科，再次回到母校，真是令他高兴。中国与俄罗斯在密切政治关系的同时，亦强调加强军方之间的合作。韩卫国这次访问俄罗斯，双方都特别提到要巩固两军交流互动。
中国与俄罗斯拥有世界上第二长的陆路边界，今年更加是两国边界冲突爆发50周年。与空军和海军不同，两国陆军传统上都将对方视作主要假想敌。俄罗斯近几年来向中国所出售的各种武器装备中，几乎不见陆军兵器。很多军事分析人士说，两国陆军将领因此更多互访和交流，将能够减少互相猜疑，会更容易推动军事合作。特别在俄罗斯与中国军火交易中，能够有助于减少来自俄罗斯陆军方面的阻力和反对声音。但是俄罗斯与中国加强军事合作的同时，并没有忘记防备中国。几乎在捍卫国抵达莫斯科的同时，由克里姆林宫控制的主要大部消息部和当地其他媒体报道，俄罗斯已经开始在远东地区首次部署新式的 T-80BVM 主战坦克，大约42辆 T-80BVM 坦克已经装备俄军第38近卫摩托化步兵旅。这支部队的驻扎地点几乎在黑龙江江边，距离位于黑龙江岸边的俄罗斯远东主要城市布拉戈维新斯克仅仅有110公里。中国与俄罗斯90年代时所签署的相关边界协议提到，在两国边界各自100公里的范围内，限制双方部队和重型进攻性武器的布置数量，但是在公开报道中很少提及双方目前如何执行有关条约。俄罗斯相关军事媒体两年前开始介绍新式的 T-80BVM 坦克，去年秋季起开始有这种坦克装备康杰米罗夫斯和北部第200摩托化步兵旅的报道。这两支俄军精锐部队中，前者负责首都莫斯科的防卫，后者的驻扎地点位于摩尔曼斯克州，几乎在北冰洋岸边，负责北极地区作战，是俄罗斯北极部队的主力。一些军事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目前和北约对抗升级，新式装备通常都优先部署在西部地区，主要用来针对乌克兰、波罗的海国家和北约部队，位于黑龙江对岸的第38近卫摩托化步兵旅成为第三支装备这一种新式主战坦克的俄军部队。此据显示，俄军在远东地区的防务，尤其在俄中边境地区的战力部署丝毫没有松懈。除了新式主战坦克之外，包括战机在内，各种其他先进进攻性武器最近几年亦源源不断地陆续在离开中国不远的远东地区服役。在公开报道的黑龙江对岸哈巴罗夫斯克附近的俄军演习中，能够看到最新式的多管火箭炮系统。俄军同样开始在远东地区部署西方军队，现在已经不用苏联解体后一度封存的两款能够发射核炮弹的超大口径火炮。目前在原俄中边界线的所有州，俄罗斯都已经部署了可携带核弹头的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系统。时事评论人士尼科利斯基说，一方面俄罗斯向中国出售武器，两国军队不断举行各种军事演习，另一方面俄罗斯又特别戒备中国，认为中国是威胁，这个令他感到历史似乎正在重演。因为在二战爆发前的30年代，纳粹德军与苏联红军亦曾经有过密切合作，但是同时又互相提防。尼科利斯基说，尼科利斯基说，现在经常能够看到两国军队互动的各种画面，比如坦克比赛、军方代表团去对方访问、经常的定期军演，还能够看到两国水兵共同合影、彼此向对方致意等。表面上给人的印象是两国似乎在准备一些东西，但是背后是互相防备。T-80BMV 是苏联时代研制的 T-80 型坦克的深度改进型和升级版。这种坦克除了更进一步加强防卫，采用新式火控瞄准系统和动力更大的引擎之外，坦克炮还可以发射导弹攻击直升机和黑龙江上的舰船。T-80 与美军的 M1 坦克一样，是世界上唯一两款采用燃气轮机引擎的坦克。这个使坦克不单止动力强大，更能够在低温条件下工作。
俄罗斯媒体话 T-80BVM 坦克特别适合于远东的严寒气候，坦克发动机可以在零下50摄氏度的环境下轻易发动。这种坦克的动力之大相当于直升机，坦克发动时引擎光明，好像开飞机。这种坦克因此亦被称为喷气坦克。T-80 式坦克曾经在车臣战争中被使用，这种坦克虽然被批评为不适合抗战，很多坦克在战斗中被摧毁，但是坦克的防护能力仍然令很多军事观察人士印象深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说，香港应该就逃犯条例广泛征求民意。加拿大前驻华大使说，美加应该联手对付中国。贸易战导致外资的中国厂家外迁，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在6月14日敦促香港政府在通过或者修改逃犯条例或者任何其他法案之前，要进行广泛征求民意。逃犯条例的修订引发了香港市民大规模的抗议。香港过去两个星期反送中大示威游行，使到香港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对2012年上台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构成巨大的挑战。面对香港民众大规模的抗议，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决定暂缓推动逃犯条例。媒体报道说，加拿大前驻华大使说，加拿大将会同美国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联手对付中国。香港南华早报23号说，加拿大前驻华大使马大维近日指出，加拿大同中国之间紧张关系的核心是是否遵守国际秩序。现时担任多伦多大学全球事务学院高级研究员的马大维说，加拿大和中国之间因此产生的危机，其实是世界各地很多地区都出现的一系列争议的其中之一，实际是涉及中国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明显蔑视。他又表示，中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中都被允许搭便车，这个时期快要结束了。中国现时对加拿大帮助建立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加拿大将同美国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对抗中国的威胁。美国高科技公司苹果公司据报道要求它的主要供货商主要是在中国和台湾的生产商考虑将 15% 到 30% 的生产线转移到中国境外，以免被美国对运到美国的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分析人士说，将生产线转移到中国境外早在进行之中，但这种做法将会使到苹果的收益受损，亦都会使到中国的就业机会大为减少，失业增加。分析人士又说，这样的转移生产线，其他在中国的科技产品供应商去年就已经正在进行当中，而且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贸易战越演越烈的情况之下，这种趋势还会持续下去。媒体报道说，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是否要求 5G 无线设备在中国之外的地区设计制造，将华为等中国产品彻底排除在外。华尔街日报23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特朗普总统在5月15号签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国面临科技威胁的紧急状态，禁止购置任何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威胁的科技产品。行政命令还要求政府对科技产业的供应链进行150日的评估，看看美国通讯公司是否能够在中国之外研制路由器和转换器等 5G 科技硬件和软件。消费电子产品新闻网站23号在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说，已经有支通讯公司顺应政府的要求采取了行动。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FedEx 星期日表示，操作错误导致一个寄往美国的装有华为手机的包裹被退还给寄件人，对此表示道歉。路透社在6月13号的报道说， 联邦快递公司一位女发言人证实，该个包裹是寄往美国的，但是拒绝透露该包裹里面的物品是什么。在这个之前，美国个人电脑杂志 PC 上个星期五说，联邦快递将从伦敦寄往纽约的华为手机强制退回，联邦快递已经向杂志 PC 致歉。瑞典法庭决定释放中国通缉的逃犯乔建军，有报道认为这些对中国的全球猎狐迁往行动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挫折。香港的南华早报星期一报道，在中国白人红色通缉名单上面排行第三的乔建军星期二走出了瑞典最高法院，获得了自由。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警方在6/12几万人反送中包围立法会示威的清场行动当中，向示威者发射最少150枚催泪弹，并且主权移交以来是首次向香港市民发射橡胶子弹和布袋弹，导致多名和平示威的集会人士受伤。事件引起香港各界以至是国际关注。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最近发表简报，显示香港警方在6/12当日有使用过分武力。另外，有多个民间组织说，现行的投诉警察机制只是自己人查自己人，呼吁香港政府就6/12事件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全面检讨警方处理大型的示威活动的行动的策略和使用武力的原则，除了追究警方的责任，亦都可以避免重蹈覆辙和改善警民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因应6/12几万人反送中包围立法会示威的清场行动当中，大批示威者受到警方武力驱赶，而受到不同程度的身体伤害。香港民权观察上个星期五，即是6月21日，成立警暴受害者支援平台，就近日警察对示威者涉嫌使用过量武力或者滥权的个案收集证据和协助受害人作出跟进。民权观察并且邀请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的代表，星期一即是6月24日召开记者会，公布国际特赦组织就警方近日在反送中示威的执法简报。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总干事谭万基在记者会上表示，该会关注警权专家和电子鉴证团队仔细验证了14段警察有明显使用暴力的影片，发现香港警方在6/12清场行动当中是有使用过分武力。
我们发现当日警方是危险地使用橡胶子弹殴打以被制服的示威者，挑衅和妨碍在场记者，滥用催泪弹和胡椒喷雾等等。
简报亦都发现警方对大致和平的示威者使用不必要而且过分的武力，有违国际法和国际人权标准，包括向示威者头部发橡胶子弹，有机会构成重伤，向被困缺乏逃生路线的示威者发放多次催泪弹，例如中信大厦对出的示威者，在地铁站向示威者喷胡椒喷雾，以及针对记者使用激进的战术等等。谭万基表示，香港政府应该发放清楚的信息，表明对警察滥用武力零容忍，并且设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令到6/12清场行动的涉事警员，包括指挥级别的人员，得以问责。有鉴于反送中的示威行动仍然继续，谭万基表示，警方在前线执勤固然有很大的压力，但是这个不是使用过度武力的藉口。国际特赦组织敦促警方遵守香港法律和国际指引，保证不会再在未来处理示威集会的时候出现同样情况。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已经就警方处理6/12反送中示威使用过分武力向联合国反映。谭万基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国际特赦组织英国分会亦都有向英国国会反映，要求英国政府不要再向香港出口催泪弹。谭万基又表示， 德国方面亦都有相应的行动，停止向香港警方供应 M45 步枪的零件。香港警方走向武装化的趋势亦都已经引起国际关注。
將來政府即係將來香港警察就不可以再用呢一隻步槍嘅。咁另外我聽到咧就係喺法國亦都有記者都開始關注就，就話成香港警察同埋其他地方國家嘅警察咧開始有呢個武裝化嘅問題出現，即係警察其實係維持城市治安嘅一個部隊嚟噶嘛。咁但係你睇到越嚟越佢哋需用嘅武器係越嚟越嘅殺傷力係越嚟越大。咁所以咧，亦都有開始喺法國一啲報章咧，記者開始都即係關注到呢個問題。
民權觀察成員黃浩然喺記者會上表示，該會上個星期五，即係6月21日，成立警暴受害者支援平台，截至到星期日，即係6月23日下晝6点，收到35宗個案，其中25宗涉及使用催淚彈，5宗涉及毆打，6宗涉及警棍襲擊，4宗涉及布袋彈同埋橡膠子彈嘅個案，同埋7宗有關橡膠子彈。涉及27名受害者，8个人是目击者。黄浩然表示，该会收到的个案大部分都是表示自己是和平示威者，其中一个个案在6/12当日并没有冲击警方防线或者与警员争执，但是就突然被警员包围殴打，再用警棍盾牌袭击，示威者倒地之后依然被警方拳打脚踢。
而最終咧，其實呢位示威者係需由其他警員咧，即係將佢拖離現場，跟住去做一啲初步嘅急救。咁我哋嘅專家調查小組咧，其實即係認為呢一個案其實係相當嚴重嘅。咁我哋而家都研究緊係點樣係有一個即係合適同埋實質嘅跟進。
黄浩然表示，第二个个案的受害人亦都是和平示威者，他当时被驱赶到下角道一带，已经按照警员的驱散方向向中环离去，但是被3名速龙小队的警员用警棍从后袭击，打到跌在地上，过程中被警察用长盾牌攻击腿部，小腿亦都割伤，受害人尝试转身望向攻击他的速龙小队警员，但是被胡椒喷雾喷向面部，受害人根本看不清楚攻击他的警员容貌。黄浩然又表示，受害人忆述当时在下角道聚集的示威者人数众多，很多示威者根本不能够即时离开，过程中曾经出现人推人的情况，而受害人亦都因为有很多示威者在他的前方附近跌倒，因而短暂地被困在人群之中。黄浩然表示，第三个个案的受害人是一名被催泪弹射中胸口上方的示威者，从受害人的胸口清晰的催泪弹伤痕可见，警方明显是违反国际上使用催泪弹的守则。
其实根据这个日内瓦就住非致命武力的一个的指引，其实他指出了，就是如果執法人員他用催淚彈射擊一個人的頭部或者他的身體的上方，其實是一個非法的武力的。而為什麼呢？其實大家可以想像到，其實非常危險。如果那個催淚彈是那個射擊是上多幾寸的時候，是會射到他的頸部、他的頭部或者他口部的位置，這個很明顯就會構成一個致命武力。如果他射過一點，可能是射過靠左邊，射過可能幾寸的位置，可能就會是一個直接射擊這個示威者他的心臟的一個的部分。
黄浩然表示，民权观察呼吁律政司向警方了解6/12清场行动，检视行动录影记录，建议投诉警察课调查严重的违规个案。黄浩然仲话， 民權觀察同時呼籲香港政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全面檢討警方對近日反送中運動出現的大型示威活動的處理手法，包括檢討警方在處理示威活動的時候的政策、行動策略、使用武力的原則和指引，以及警員處理示威活動的訓練，以避免警方重蹈覆轍，亦都可以改善現時警民關係日趨惡劣的情況。
民權觀察都是支持咧，係去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因為我哋認為其實在整個事件入面咧，唔單止係講緊個別警員去使用過量武力的行為，入面亦都係涉及到警隊在近年去處理一些大型集會的時候，佢嗰個嘅角度，佢嗰個 approach 係點，佢嗰個嘅訓練，以至喺警隊入面嘅文化，佢哋亦點樣去對待示威者。而要處理一些比較宏觀層面同埋即係一啲根本層面的問題，其實投訴檢察課佢未必可以做到一個咁樣全面檢討。而我哋認為，即係獨立調查委員會咧，其實係一個更加即係合適嘅程度。
香港民間人權陣線星期日，即是6月23日晚，亦都在立法會示威區舉行追究警察濫權、暴力鎮壓市民的集會，大約有700人參與。集會的訴求亦都是呼籲香港政府就警方612清場行動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雨傘運動期間被7名警員毆打的受害人曾建超出席集會，分享他的自身經驗。他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相較於雨傘運動的928清場行動，他認為警方在反送中運動的612清場行動使用的武力大幅度升級。曾建超又認為612當日可以說是警方的暴力鎮壓，他當時在民鎮位於中信大廈已經申請的集會擔任司儀，目睹警方向這邊的大批和平集會人士發射催淚彈。
第一，那是和平集會來的，你沒有需要驅散。第二，就是就算你要驅散，你要施放催淚彈，你要什麼呢？你都是需要舉警告的，你需要舉黃旗、舉紅旗之後才放催淚彈的。但你看到就是當日警察一來就開始掟催淚彈，而且直接將催淚彈掉去講緊有幾千人圍住的地方，同埋掉到上大台上邊啊！即係呢個絕對不是警民衝突，我哋冇任何衝突過啊！就算你話衝突，可能在立法會煲底呢邊或者在天馬公園，我不知道有冇啊！但是在我見到的地方，嗰、那個唔係警察衝突嚟，嗰、那個純粹是警方不合理暴力鎮壓，一嚟到就施放催淚彈。
曾建超表示，以他的經驗，過往七警案的投訴是漫長而且是艱苦，而且現行的投訴警察機制是自己人查自己人，過去十幾年投訴警察的個案超過10000宗，但是成立的個案只有0.幾%，即是4宗左右。他認為612事件應該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你估不到香港一個法治社會，蘇格法治社會好似有完善制度，很多嘢都可以投訴，好多嘢都有保障，但原來在呢方面的人權咧，係完全一啲保障都冇嘅嚇。幾招警察濫權、官官相衛的時候咧，你好難跟進嚇。咁呢個真係要靠大家的智慧，同埋可能要揾律師啊，或者不同的人幫手。我當刻好彩，因為我的 case 咧係即刻有新聞，即係電台live 咁樣直播緊。都有立法會議員啦，唔同嘅律師團隊去幫手。咁我哋好多方面嘅即係努力同埋即係謹慎，又保存證據，又有唔同嘅渠道攞到片嚇。咁我哋先至有辦法即係掹到一個僅有嘅公義嘅勝仗。
醫學界、衛生服務界同埋法律界82名特首選委星期日發表聯合聲明，促請警方唔好喺醫院阻礙救援同埋非法蒐證。法政會司表示，警方在3間公立醫院拘捕5名傷者，當中4人涉及暴動罪。另外有醫護人員表示，警員涉嫌在醫院恐嚇護士，要求提供病人資料，他們呼籲警方尊重病人私隱，立即停止在公私營醫療機構向醫護人員隨意口頭查詢別人的資料，如果有需要應該循正常的途徑申請法庭搜令，再向醫院申請書面醫療報告。 警方发言人回应表示，根据警队条例第50条，如果警务人员合理地相信有人干犯可被判监的罪行，或者在定明的情况下可作出拘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示威者要求现任警务处处长卢伟聪因为暴力镇压6月12号和平示威而下台之际，他的前任曾伟雄近日亦都被外界针对，反对中国提名他角逐联合国驻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兼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执行主任一职。网上已经有联署签名反对活动，显示部分香港人对中国奖赏2014年在占领中环运动当中释放催泪弹的警方主要负责人极度反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富杰的报道。
据海外港人协会组织在脸书网页上的最新内容显示，该协会反对中国提名曾伟雄竞逐联合国驻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兼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执行主任一职，目标希望能够有100万民众参与反对。曾伟雄在2014占中运动期间出任香港警务处处长，曾经下令释放催泪弹镇压示威者，当时他坚持前线警员处理示威者的方式没做错。今年4月初，香港传媒报道曾伟雄在北京与中国公安部常务副部长黄小红会面，外界才获知他已经获委任为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警察网引述曾伟雄在会面上表示，他对委任感到荣幸和责任重大，将全力以赴，并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毒品问题治理之路。两个月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于6月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中国政府已经提名曾伟雄竞逐联合国驻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兼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执行主任一职。消息曝光之后，香港反对有关提名的舆论都感到反感。反对者认为曾伟雄在占中期间手法强硬，得到北京赏识，现在获委任为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以及提名他出任联合国职位做政治酬劳，意味着现任香港警务处处长卢伟聪只要紧随打压示威者强硬路线，日后亦会得到北京的回报。曾伟雄日前亦高调对传媒表示，认为香港警方在这次6月12号的镇压行动中已经相当克制，他回避明确表态警方有否需要向示威者道歉，只是表示凡事道歉会变成风土病。他反问记者，警方履行职责应否道歉。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成立于1997年，由联合国禁毒处和联合国预防犯罪中心合并而成。它的工作包括对毒品和犯罪问题进行研究，制定有关政策和措施，协助各国执行有关国际公约，提高各成员国打击毒品、犯罪及恐怖主义的能力。它的总部设在维也纳，经费主要来自各国政府自愿捐助。现任执行主任为来自俄罗斯的尤里·费多托夫，于2010年7月起任职，任期4年，已经连任一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富杰在华盛顿报道。
台湾上万的民众星期日在总统府前广场集会，诉求拒绝红色媒体和守护台湾民主。台湾总统蔡英文说，这项活动提高大家对于中国渗透媒体的警觉。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颖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时代力量立委王国昌6月23号星期日在一场集会上点名，中国政府正透过旺旺中时集团的中国时报及中天电视台为台湾人民食毒药。
今天他们用红色的媒体一手在中共那边拿补助。
王国昌说，今天他们用红色的媒体一手在中共那一边拿补助，一手在台湾这边制造假新闻，要破坏台湾的民主。王国昌还说，希望台湾的主管机关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硬起来，立法院也都应该尽快在今年通过相关法律，使红色媒体滚出台湾。台湾旺旺食品集团1990年代进入中国市场，不单止获利丰厚，也都与中国政府建立了良好的政商关系。2009年取得台湾中时媒体集团的经营权，并改名为旺旺中时集团，
成为一个横跨食品、媒体等产业的集团。台湾网红陈之翰与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6月23号星期日在总统府前的海达格兰大道联合发起一项名为《拒绝红色媒体，守护台湾民主》的集会，有上万民众冒雨参与，而且大多是年轻人。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好了，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要开车去接李华一起去上堂，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get it together 以及 tough。
Hey, Li Hua, you're not ready for school. We need to go now. It's already 8:30.
Larry, 点解咁早你就嚟噶？而家几点啊
？Get it together, Li Hua. It's already 8:30. We need to leave in 15 minutes, or we'll be late to class.
Get it together. 将咩放喺一齐话？你喺度讲咩啊
？I said get, G-E-T, it.Together, T-O-G-E-T-H-E-R. That means get organized. Focus on what you need to do.
Oh, 你是说要我赶快准备好翻学。Get it together. 就是要人提起精神做应该做的事。那除了这个之外 ,Larry, get it together, 还能够用在什么场合啊
?To get it together, or get one's act together, can also mean something very general, such as arranging one's life for the better.
哎呀 ,get it together, 可以指准备去翻学，又可以指将一个人的生活安排得好好。Larry, 这个听起来好复杂，我还是有点不明白。
Here's an example. After finishing college, I didn't work hard to plan for the future for several years, but finally, I got my act together and got accepted into graduate school.
大学毕业之后叹翻几年，没长远打算，在年轻人里面都是很平常的。不过你们这些在美国出世的人真是幸福了。如果在中国错过一次机会，以后恐怕就艰难了。
That's right. Here in the U.S., people usually have several chances to get it together. One of my friends almost failed his first semester of college, but he got his act together, and now he's a PhD candidate at Yale.
哇，你个朋友真是个好榜样啊！大学第一个学期差不多不合格，现在居然是耶鲁大学的博士生啊！但是有些人犯了错，一开始失败就很难再振作起来的了。
Right, right. Enough talking. Get it together, Li Hua. If you're not ready in 10 minutes, I'm leaving.
好了好了，不要催我了，再给我5分钟。
All right, let's go, now.
等等，还没走得，我还没吃早餐。
Well, that's tough. You'll just have to wait until after your first class to eat something. Now let's go.
Tough? 你叫我坚强啲，即系叫我挨饿啊
？No, that's not what I mean. When I say that's tough, T-O-U-G-H, that means too bad. Sometimes you can just say tough by itself. Anyway, it's too bad that you can't eat breakfast, but we have to go now.
Oh, tough 就系指冇办法，咁你就忍下啦。哎 ，Larry， 你真系唔讲道理啦。
That's right. It's not very polite to say that's tough.When someone complains or has a problem, usually when you say that's tough, it means you don't care about their problem.
原来你真系一啲都唔同情我噶。That's tough 唔系几礼貌嘅用法，表示你根本唔在乎人哋嘅问题。哎呀 ，Larry， 我哋可唔可以至少去麦当劳买啲嘢食啊？我咁样肚空空嘅上堂都唔专心啦。
That's just tough, Li Hua. We don't have time to get you breakfast. You should have gotten up earlier.
但是起得晏又不是我的错，是我闹钟坏了咋。
Tough. I don't care why you're late this morning. I just want to get to class on time. Let's go.
你真是一点同情心都没有。我不单止没有吃早餐，连今天上堂要用的材料都没看。
Tough. You can look at your notes in the car. I'm leaving right now. You'd better come with me if you want to ride to school.
好了好了，我来了。哎呀，我真是好肚饿啊。
Tough, Li Hua. If you just get yourself together, this kind of thing wouldn't happen. Let's go.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get it together， 亦可以讲话系 get one's act together。
意思呢就是打起精神做好应该要做的事情。而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tough， 意思呢就是情况就是这样，没办法改变了。这个并不是一个礼貌的讲法来的，就表示你对其他人的困难呢是并不在乎。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